一同过生活呢，请到的是旅读杂志的企划编辑曾令瑜，要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一次的主题故事，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青岛。先来欢迎令瑜。
嗨，同文好，大家好。
好，刚刚讲到说，哎，你有去过青岛吗？我自己个人没有啊。那我跟青岛最近的距离就是青岛啤酒。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哦。没错。
哎，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一期的旅读，你会发现，哇塞，这个青岛怎么跟我想象的这么不一样哈？就是完全是一个文艺的城市跟文青的城市。我刚刚就问他说，怎么会把青岛做得这么文青？我对于青岛只有两个印象，一个就是它在一个很棒的位置，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棒嘛哈，就它是这个港湾哦，所以它也是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北部的一个沿海的城市，非常重要。那是另外一个，就是青岛啤酒，还是青岛啤酒。所以来聊一下这一次你们的这个主题哈，封面故事叫做青岛浪潮上岸啊，有摇滚，有艺术，有文艺，还有野营哦，就是露营那个野营哦。这一期里面做的东西我还是非常的这个质疑你们有把青岛美化的那个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它实在看起来太跟一般人大家想象的青岛不太一样，可能因为我们真的也比较少往北边走，大部分我们如果去对岸有可能是在南边的国家或者南边的城市，或者是比较里面跟风光山水风光比较有关的。那我们就先来讲哈，为什么这次做青岛，然后用浪潮上岸，这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对，这次我真的是青岛做完以后，我那个有朋友看了就说，我以为我在看东京。
对啊，
还是京都，就是那种海的京都，这样靠海的京都。其实我们这次真的没有美化它哦，我们所有这一期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是我们这一次取材拍回来的，没有一张是旧的图库，或者是说另外再找其他的广告素材，完全没有，全部都是实景拍摄回来的，所以非常的 real， 非常的青岛。
那为什么这次会选择青岛，然后上岸，这个浪潮上岸嘛，这上岸两个字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其实我会选青岛有我个人的因素啦，就是我那个我爷爷外公是山东人
哦，了解了解，有一点历史渊源啦，
对，有一点我个人的因素在，然后那时候在想说，哎，那要选一个去那个大陆出差的地点，我想说啊，那不然去青岛看看好了。那去了青岛之后，选上岸这个主题，其实是我在那边的实际感受。就是说，其实去年我相信大家看新闻或者是什么，常听到那边的年轻人失业率很高，
对，
躺平的这个问题，上岸这件事情就是相对于躺平而出现的。对，然后。我也是有好奇说，哎，那他们那里到底
应该这样讲，上岸这两个字其实是对岸用语啦，是不是这样讲？
对，可以这么说，
对岸用语。然后他指的是这边有说文解字啊，他们有先在那个青岛这一篇一开始就做了说文解字，上岸有两种意思，对，一种意思是指考取硕博研究所或是国考啦，他们的省考啦，事业编制，公司面试，
简单说就是跟我们拿到铁饭碗一样，
就是我今天如果去一个公司面试，我拿到这个 offer 了，我就说，哎，我上岸了。
对，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讲。
他们那里的工作状态跟我们比较不太一样，他们就是像我们大部分都是正职人员比较多，
对对。
他们那里有的时候是你的工作跟正职做的一样哦，可是你不在编制内，你没有正式公司福利，所以对他们来说要拿到那个公司的正式制度内的饭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好，但另外哦，浪潮上岸它又是一个乐团的专辑名称吗？
对，对对，
这个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吗？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内容有介绍到一个乐团叫做橘子海，他们的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浪潮上岸，然后两个意思加在。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他们的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浪潮上岸》，然后两个意思加在一起，我觉得它很能表现我这一次遇见的青岛。对，
你说因为你的这个祖籍吗？
对，
应该算是比较上辈爷爷了嘛，对不对？他是山东人，所以你在之前有从老一辈的人的口中所得知到的青岛会是什么样子吗？有曾经有过想象吗？你在这次之前有去过青岛吗？
在这一次之前我去过一次山东，但是去的时间很短暂，不过青岛跟山东又是完全很不一样的面貌，對對對，因为山东内陆很干燥，然后但是青岛很潮湿，然后就是那个气氛是很不相同的。说实在话，我对青岛印象，在我去之前我跟同文一样
青岛啤酒吧，
就是啤酒但是这一整个企划其实它也某程度上是从啤酒里面长出来的，我里面没有讲到什么太多啤酒，
对啊，
可是每一个部分它都跟啤酒的意象息息相关。
好，我在看这一篇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它有点像，如果你要拿我们台湾的一个地方来比你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台南的感觉，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年轻人来到这里，好，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改了一下老宅啦，然后呢注入了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可能是艺术，可能是文学，那也有音乐等等的。我的感觉是有点像这样，所以这篇里面我看到的没有老人呢，全部都是年轻人哈。我们就来聊一下你这一次看到的青岛。通常我们如果说你们介绍一个地方，总是介绍风光或者是建筑为多，像你们上次做上海，
对，
就好多他们的建筑嘛，对不对？啊，你们这一次其实是以摇滚乐团来切入主题哦，为什么？
摇滚乐，其实我不知道同文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是从一首歌或是从一个乐团去先对一个城市
认识一个地方
产生一个印象的
一个幻想，
对，就是
一个 image 是那个样子。
对，因为像我其实我本身是台中人，那我是上大学才来台北，其实我在来台北之前我对台北的印象就是小情歌，苏打绿的小情歌，或是陈绮贞的或五月天的歌里面那种对台北的描写，那这是我一个自己的生命经验啦。然后青岛的话，我当然就觉得说，有啤酒的城市怎么可能没有摇滚乐？
有道理。但其实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北边的这些省份，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啤酒。我一定要讲，我第一次去这个中国大陆北方出差，我是去哈尔滨。你知道吗？青岛有青岛啤酒，哈尔滨有哈尔滨啤酒，简称哈啤。我跟你说哈，就如果你觉得青岛啤酒非常好喝哦，你到哈尔滨去念喝哈啤，至少我那时候20年前去喝，这是惊为天人的好喝啊！就是呢，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夏天去，非常的热，没有人在喝水的哦， 大家中午就是拿啤酒当水喝，因为他们的水质好。
是，
所以对，那你说哈尔滨有没有摇滚乐？我不知道，但他们也是满街的啤酒哦。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青岛的摇滚乐。今天一同过生活，非常开心，请到《旅读》杂志的企划编辑曾令瑜带我们来看看不同的青岛，这也是这一次《旅读》的主题哦。那他从摇滚乐团切入主题，他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他说很多人认识一个城市是由一首歌，你知道，我刚刚其实真的觉得好有趣哦，因为他说他认识台北是可能小情歌啦什么东西，那可以看得出来他年纪比较轻。我都很怕，我在想他刚刚讲说，我是用哪一首歌认识台北，我突然就在想会不会是罗大佑。台北不是我的家。
对，
其实那个是鹿港啊，就是在讲鹿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讲到跟台北有关的歌，我第一个脑中进去的就是台北不是我的家。好，那我们比较老。好，回过头来，所以青岛，你认识青岛是因为一首歌吗？
我那时候只是有这么一个念头，然后后来去找了一下，我们采访的主要是橘子海，但是青岛有一个大家应该很熟的，
是什么？
叫做那个逃跑计划。有一个乐团叫逃跑计划，它有一首歌很有名，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个
可能我想同文在放歌的时候，应该偶尔曾经有放过。
因为我们毕竟是 KKBOX 的会员，很容易就会听到，
他就会转嘛。
对对对，
那一首歌的那个乐团，他们其实就是青岛人，只是他们是在北京发迹的。
是哦，
对对。但我就觉得说，因为那个逃跑计划蛮多人认识的，所以我就这次没有锁定逃跑计划，我就去采访另外一个叫做橘子海的乐团。嗯，对。
好，那所以就从这个摇滚乐团开始看起，青岛式的摇滚吗？
对他们，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这个乐团，我去采访他们之前，就看了他们一些介绍。他们在很多的音乐介绍里面，他们就很自觉的说，青岛的海、青岛的气候对我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很特别，因为我们就算是在台北的或是台湾的乐团好了，很少人会去这么自觉的去标举说，哦，一个气候对我们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后来访问他们，我才发现为什么你会自觉到说这件事情是影响我的，是因为他们虽然也是那个大陆人，只是他们都不是青岛人，他们有的是从有两个是山东人，然后有一个是四川人，所以他们其实都从很干燥的地方来，然后他们就来到青岛以后觉得哇，青岛好潮湿哦，所以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他会很觉得说，哦，那这个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力。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橘子海乐团啊，他们刚发迹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常常被认为是台湾的乐团。
哦，真的吗？很像吗？
那个调性，其实他们虽然在北方，对不对？可是他们带有一种南方的温柔感，就是那个潮湿感吧，那种很冷酷的棱角。
台湾，我觉得是潮湿啦，特别的跟台湾有连结。
对，我觉得我不晓得是那种可能是海浪的一种波动或者什么，可是青岛的海跟台湾的海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青岛那个地方它的海象很多变，它有那种很度假式的海滩，然后也有那种很荒凉都没有人的，就是像我们这次照片里面的这种礁石海滩也有，都没有人的海滩都有，所以它的那个海象变化很大，然后他们自己是说冬天啊，如果在他们那里的海岸就是都没有人，然后那个风一直往路上刮，浪一直来，他会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哦。对，所以这样子的氛围就出现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我觉得呈现一个很多变，然后也很有张力的一种音乐气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对，
好，所以在这一期的旅读里面，从摇滚乐团橘子海开始切入，那当然就由他们引领的看了青岛的摇滚文化，对不对？包括去哪里来这个接触他们的摇滚音乐，那还有一些唱片行等等。那不过另外有一个主题就是艺术哈，因为我们常会觉得艺文音乐艺文嘛，它就是可能文学、音乐、艺术，它都是在一起。那这次你们也带大家去看了一些当地的跟艺术相关的场域，对不对？
对。其实老实说，如果说以整个大陆来讲的话，我们要讲看美术馆不会特别想到青岛。
对，
因为北方在当代艺术的整个发展上面，它没有像北京啊、上海那些大城市那么的发达。可是我们就发现奇怪，在青岛一个很厉害的美术馆，我们就决定去走一走这样。对，它是一个在青岛的黄岛区，然后那边有一个美术馆叫做西海美术馆。它的建筑是由那个普利兹克奖的让努维尔盖的。那我觉得整个建筑量体也好，然后它内部的对于为艺术做的一些装置上面的陈设都非常的精彩，很值得一看。
它是在海边吗？
对，它就在靠海边的地方，
所以它有一面其实你在那里拍照是可以直接拍到外面的海，对不对？
没错。
这很漂亮，这张照片很漂亮齁。
对啊，
一个很奇怪，我发现现在大陆的美术馆都给它做透明的，上次上海也是，我看你们有一些比较新的美术馆，你们拍的时候，
没错，上海那一间美术馆跟这个是同一个建筑师盖的，
难怪长得根本就一模一样，很像的感觉，对不对？
因为那个建筑师他的理念就是我的美术 术馆要跟当地的景观
做结合，对不对？
对，其实他的景观很厉害，是我觉得是他让那个风景变成真的变成一道风景。
对，因为我记得那个上海的美术馆是这样，他白天的时候你是可以完全看到外面，它是透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会把它好像变成 一面墙，然后外面可以打东西投影上去，对不 对？就是那个，对不对？
对对对，
就跟他是很
同一个美术馆，
我还是蛮厉害的，
真的很有很有那个，
我很认真在看旅途，
非常的天线非常的敏锐。对，然后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看我们杂志的话，会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页面上面的介绍。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一片风景看出去的时候，你缺乏一个框的时候，它就只是一道海滩，然后你也不会特别觉得有什么感觉。
对，
但是像它这个，当它用一个窗户把它框起来的时候，
它好像就是一幅作品，
你就会觉得那里面的构图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真的很有趣。它透过美术馆，它不只是在这里让一些新的艺术品进到青岛来，它也让青岛本身产生了某种艺术性。
对，你看像这里啊，每一个出去，每一个窗框，或是每一个他们所制造、所特别做的，像这个门的一些光影，从里往外看，其实都是一幅作品。
对，然后尤其像这种横幅的框啊，
对，
有的其实它比较长，我们这里没有放上，它比较长的，那就会跟其实中国的横卷山水是同样的构图，你就看到山，然后有小船，那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西方的建筑师，但他用很东方式的美学来诠释这个空间。
好，那另外呢，这次他们做的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城。老城里面呢，为什么会说我有一点那种台南感，因为还有很多民宿，有很多咖啡，然后都是年轻的朋友，对不对？可以带我们走一下这边吗？
其实老城应该是我们如果有去青岛，大家会最熟的一个地方。它就在那个青岛的市南区。那个地方就是在近代历史发展上面，大概19世纪末的时候，德国统治，然后有日本也殖民过。那所以其实在那里留下了很多德国的建筑。然后德国人盖房子特别厉害嘛，就是盖得非常精细，所以建筑都百年以上，然后到保存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完好。对，所以那个地方建筑景观大家会看到是那种红色的屋顶，然后很有欧洲风情的感觉，你会觉得哦，我在一个小欧洲嘛，那样子的气氛。然后那边的，其实同文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说感觉很像台南，对不对？我在那边采访了一个民宿的主人，他说他之所以开始做民宿，就是因为受了台南的影响。
啊，真的假的？怎么那么巧？所以他，可是他是当地人吗？
他是青岛人。
那
这个故事很特别，就是在这次杂志有写到，没错，就是谢宅，就是这一个主理人，他的民宿很有氛围，就是这种民国调性。然后他原本，因为其实中国在民宿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没有我们台湾走的这么快。他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他才去南方旅行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有民宿这种东西。
是吗？可是我很早去丽江的时候，已经是一整片，
有可能都是南北跟或者是观光区的差异。
因为丽江算观光区，
对他们有可能是观光区那边，但是以他们，尤其他们
是比较北北啦。
对，那他们那里可能是所谓的旅馆的概念或饭店的概念，比较少有一般人会想到说哦，我可以去弄一个民宿的感觉。然后他后来就是去南方旅行以后，发现有民宿，可是他真的起心动念想要弄一个民宿，是因为他来了台南卸宅。因为他就觉得像刚才同文讲的丽江那一种观光式的民宿，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秘境里面的那种民宿，太刻意了。就是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嘛。但是他觉得青岛是一个很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他希望他做出来的民宿是你来这里以后，你可以很接地气的感受到当地人民的生活。然后他在卸宅，他真的觉得我感受到了那个在小巷子里面穿街然后走路的那种生活感。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回到青岛以后，他就开始去找适合的那个屋案，然后来做民宿。对，
果然真的是有那样的感觉。那在介绍老城区这边，其实 当然我不知道说青岛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些元素，可能是有，但是以我一个就是没有接触过，我看我真的好喜欢哦，有很多的介绍了很多的咖啡厅，然后就反正就是很适合文青去的地方，感觉如果你是文青派的，你应该会蛮喜欢青岛，至少跟着旅途走你会蛮喜欢青岛的样貌。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哦，我们就把野营这个部分来讲一下，山海野营现在在那边，这也算是一个 也是他们的一个发展的很不错的商业模式吗？
其实野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因为也跟疫情有关。其实台湾这几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去露营的人变多了。台湾本来就有，只是以前是比较小众一点，人比较少。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出国嘛，那就去露营。那其实，在青岛那边也是，其实，大陆也是，他们尤其是北方，对于露营这件事情，相对是很陌生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在帐篷里面住一个晚上，尤其是精致露营，他们会觉得野营是那种好像行军、很克难式的一个方式，他不会觉得那是度假。然后在这一次疫情过程中，他们开始也是有些人走向户外运动，然后就发现其实露营可以玩得很精致，所以他们那里也开始发展这样子的旅游形态。那他们的优势在于，因为青岛是一个背山又靠海的地方，所以其实他们的露营很多元，就是你在很短的距离之内，你就可以去山边露营，你又可以去海边露营。所以你如果是喜欢户外运动的玩家，你在那边可以玩得很过瘾，因为你又可以玩到海，又可以玩到山，通通全包了。
但我想问哦，就包括好像野营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其实也只有就是能够挑选的不多啦，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说
挑选的不多。
对，就比如说像你在台湾现在想要去露营，
是
多的是地方可以露营，然后它非常的兴盛，然后你选择也很多，不管是营地还是这个露营的业者。那我的意思说，在青岛的话，
青岛选择也很多，
也很多，
只是良莠不齐。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对这件事情的起步是爆发性的，就是中国那里很常有这种嘛，就是你一个浪潮来，然后大家就跟着做，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要很谨慎的选择，就是多做一点功课啊，看看他们营地的实际上评价到底处理好不好，还是只有美照，那是就完全不一样。对，因为趁着潮流，然后一起做的人很多，可是不见得每家都做得好。
在海边露营感觉很赞耶，看起来啦齁，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很喜欢露营这件事情，我比较喜欢就是通通都弄好的状态这样子。但是这里真的就是像令宇刚刚讲，它有山有海，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照片会有在山里面的，也有在海边的，
对，
那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啦，我觉得蛮棒的。所以很谢谢旅途啊，旅途这一次带我们看青岛是从很特别的角度看进去，从摇滚乐团带你认识青岛这个充满文艺风的地方，有艺术，有音乐，然后有一些比较新的玩法，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反正旅读每一本都很值得珍藏了哈，所以呢，就推荐给大家这一次的《青岛浪潮上岸》哈。
谢谢，
非常谢谢令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就爱点你 UFO。